生命读经课程第四课，自从人类在伊甸园犯罪之后呢，就堕落的情况呢就每况愈下。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就记载了人类怎么样走下坡，先是该隐，然后是该隐的后裔，然后在洪水的时候一直到巴别塔。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有好几个表格，所以请你把大纲打开，可以一边看一边听。第一个表格呢就讲到创造跟洪水的对比。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创造的记载跟洪水的记载呢有平行的架构，两个都有讲到神跟人讲话。在创世那边呢就是神跟亚当对话，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四节。在洪水那边呢就神跟挪亚讲话，是从第六章第九节一直到九章第七节。然后在创造的记载哪里呢，就亚当，就讲到亚当的后裔在第四章，然后挪亚的后裔呢相对来说就是在第九章。跟着就是讲到人类文化的跨的发展呢，是四章十七到二十六。第十章一到三十二呢就讲到族类的发展。然后再从亚当到挪亚是时代，从挪亚到他来也是时代。接着所讲的第五章呢就是人类道德的堕落，在六章一到八节，然后在十一章一到九节呢就是讲到人，也是讲到人类道德的堕落。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和洪水是有意的把这两个记载是对比。从这个对比里面呢我们看到神在起初有创造，到洪水的时候呢神是把这个再来一次是重造。而且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的叙述里面呢我们看到有这个叙述跟这个族谱相见的这个这样子的架构。先是有叙述，然后是族类，然后又是叙述，又是族类，这样子轮着来的。那我们看看第二个表哈。我们看到一章一到二章三节呢是一个 narrative， 是一个叙述，然后呢就是有天地的来源，这是一个族谱了我们讲过这个是 Toledor 二章四节，然后就是亚当夏娃的故事 也是一个叙述，然后是夏娃的儿子这个是四章一节，这个是族谱了，然后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四章二到十五，这个又是一个叙述了，然后是该隐的后裔这个是族谱了，四章十五到二十二，然后是赖莫的故事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叙述，然后就是亚当跟赛德的后裔是四章二十五到六章十一节，这个是族谱啊。挪亚洪水的故事六章十三到九章二十八，这个是叙述，然后挪亚的后裔十章一到三十二族谱，然后是分散的故事十一章一到九节叙述，然后是闪的后裔十一章十到三十二，所以我们看到都是相见的。在这几段里面，从 第四章一直到十一章，在这井段里面，我们看到人类走下坡可以分作是四部曲。先是该隐，然后是该隐的后裔，然后是洪水时代的人类，然后是到巴比塔。那我们先讲该隐。经文大概是在第四章一到十五节。在这边我们先看到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道果善，就是那个献祭这回事。四章一到四节记载神看中的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然后我们看看该隐跟亚伯这两个人，他们的为人是怎么样，他们的供物又怎么样。我们来一个比较几次的分析。那神是不是偏待了该隐，没看中他的奉献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更美，得了称义的见证。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亚伯的献祭是有信心的献祭。那他的信心在哪里呢？那我们看到记载上说，他是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给神。那头生的话呢，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了。因为献上之后呢，还有没有呢？都不知道。然后自由呢，在旧约里面都是讲到是最好的东西。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说，就是亚伯的信心在于他献上的是流血的赎罪祭，这是预表将来的赎罪祭。预表呢是也是信心的表现，因为预表是所望之事的起点，未见之事的那个确据，所以也是凭着信心。以牲畜为赎罪祭呢，本来是应该是后来律法的规条，实是呢，这个讲法呢，就是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因为当时候在亚伯的跟该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律法还没出来嘛，在那个律法书第利未记第一的第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那边呢，就是讲到供，就是讲到就是素祭。在摩西律法之下呢，农作物来做感谢祭也是蒙神所喜悦的而且呢在创世纪所这一章所记述的那个供物这个祭也呢是跟在利未记里面所用的这个素祭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其实赐福并不是因为他所献的是什么东西而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究竟那个该隐的祭物为什么没有被看中呢？经文里面只说他献上地里面的出产，没提到出书的果子所以呢就似乎在他的敬拜里面没有信心这个成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呢 信心在他的心的献祭上面是有很重要的那个成分。那假如我们来看献祭者的态度的话呢，我们看到该隐呢，他态度很信服，没有成绩，好像是成立也没有信心的表现。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多处都讲到神看重献祭者的态度多过他的所献的东西啊。在撒母耳记上15:22就扫罗王两次违命的献祭就是一个例。然后弥迦书6:6-8就也说神看重的不是祭物而是希望献祭的人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诗书5:21-24也说敬拜中假如没有圣洁没有公义没有公平神也不喜悦。那我们来看看献祭之后的情况哈。神虽然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公务却没有拒绝他再给他机会，他事后的态度呢就造成很大的错误。第一，他不接受神拣选的心意，第二，他不接受神的警告，神说若你行得好岂不能悦纳。第三，他大大发怒而且变了面食。第四，他让罪趁着机会就是冷漠祭服他。冷漠这一个字呢就是有overcome 的意思哈。第五，他注意了暗中在田间谋杀他的兄弟。在田间的意思就是在暗中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而且呢事后他还不认罪，他说我不知道，又推辞责任，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献祭之后那个该隐的态度跟他的行为是完全的那个没有遵照神的意志而行。那神对他的审判呢里面呢也有恩典。第一我们看到神当时时候是看到地有一个咒诅，那地都不再效力了，所以呢他不能再做那个农夫被赶逐漂流，就要靠那个狩猎啦觅食啦，而且呢他不能见神的面，因为人也会杀他。神确实给了他一个保护，就是保存他的生命，给他一个记号而且呢又说杀他的人呢要报应七倍。这些呢都是审判中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从亚当到该隐人是如何的再一次的选择恶。在这个思考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的犯罪是造成人跟神关系的破裂，那该隐呢这回事呢却是人跟人关系的破裂。我们看到就是该隐呢从妒忌以致发怒以致杀人，对我们有什么警惕呢？好，第二点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两个族谱，这个记载在第4:16-5:32 啊，这边记载了那个该隐的族谱跟率的是大一替亚伯啊的一个族类啊，他们两个人的族谱，这两个族谱很有意思啊啊，该隐的族谱里面有七个名字，率得的家谱里面呢有十个名字啊。他我们尝试的来比较一下，这个在我们的代纲里面的第三个表哈。那我们看到这两个族谱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第一就是亚当到莱莫是七代，就是啊挪，然后呢亚当到挪亚是十代，七跟十都是代表圣的意义，都是完全的意思。第二点，最后一代两个族谱都是有三代，分别是代表三个职业跟三种的人类，就是人种，三种的人种。在原文里面呢，七个名字都有上无上对应的，那我们可以在我们在中文里面比较难看到，在英文里面比较好一点，在原文里面是更清楚啊。那我们看到这七个对应的名字呢是谁呢？亚当对应亚当啦，该隐呢是对应该男，以诺是对应以诺士，以哪是对应对应那个雅烈，以户雅利是对应马勒列，马楚沙拉呢是对比马楚沙拉，这个是一样，赖莫是对比赖莫，这两个名字都是一样哈。那没有对应的那个三个人物呢就是塞德、以诺跟挪亚。在经文里面呢，他们这三个都有特别的评语，都有一些 comments， 跟其他的名字不一样的对待。那这两个族谱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该隐呢的族谱呢是继人类的文化，其中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人本的一个族谱。相对来说呢，衰德的族类却说是人类之后这位求告神，所以是求告神的人。第二点呢，最后一代就有代表圣的意义了，就是挪亚是代表蒙恩的语种，赖莫所代表的呢就是人类狂傲罪恶的殿颂。第三点，就是该隐的族类没有岁数的，在神的眼中他们的日子不被数算，衰德的族类呢却是有，可是呢都加上就死了，说明人的日子有限，难逃死门，唯一不常死位的是与神同行的以诺，他的存在提醒我们神仍然赏赐忠信的人。在这边可能我们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时候的人类的岁数那么大的，为什么人类那么长寿的这个问题呢有很多不同的建议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说法有些人呢就是会觉得就因为洪水的关系影响那个生态所以呢就是洪水之后呢人的那个岁数是比较小了一直到近代那个医疗进步呢人类的寿命又比较增长了也有人认为呢这边所说的年份年岁是约的代表 这是不是啊这个紫白年，而是紫白的月。可是咱们这样看的话，拿鹤生喀拉的时候是29岁，那不可能是2.9岁吧。啊，也有人说这个名字不是代表一个人，而是代表一族的人。可是其中却有说到，以诺一个人被举，大概不可能是一族被提吧。所以呢，这一个长寿的那个解释呢，就是还是有不同的解，没有标准的答案，都有不同的说法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可能你们也想到，诶，该隐的妻子从何而来啊？应该是姊妹，因为那时候的基恩比较纯正，弟兄姊妹交配在生理上比较没问题。摩西之后呢，就才有这个规定，不可以论伦啊。这是因为那时候人是多了啊，就是啊，基恩上假如是啊亲属交配呢，就会有问题啊，所以是一个可能的答案哈。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故事，就是讲到洪水的事情了。这个是在第6章第1节一直到9章29节。这边我们也要看看一个表啊，就是那个三个故事的文学的架构的比较啊。第一个故事是亚当跟夏娃，第二个是该隐跟亚伯，第三个是挪亚跟洪水。三个故事都讲到来源，亚当是人的来源啊，该隐亚伯呢是第二代的来源，然后挪亚跟洪水呢是众人的来源。这三个故事都有讲到地，亚当夏娃那边呢就讲到种地，该隐亚伯呢就讲到该隐是种地的，挪亚跟洪水呢也讲到人在地上。三个都要讲到眼睛看见，那亚当夏娃呢他们犯罪呢的导火线是他们看见这个果子好做事物啊。该隐跟亚伯呢就是说到神看中一个的祭物，看不中另外一个祭物。挪亚跟洪水那边呢也讲提到神的儿子看见。三个故事都有讲到灾祸，亚当跟夏娃是犯罪了，该隐跟亚伯呢都讲到该隐怎么样发怒，怎么样谋杀啊。洪水跟挪亚这一个故事里面呢讲到全地都被毁灭，这些都是灾祸。三个故事呢都有讲到审判，在审判里面都有恩典。亚当夏娃呢我们看到他们的要接受死这一个事实，可是呢却有余种。该隐跟亚伯呢我们看到该隐被赶逐，可是在赶逐当中有保护，然后后来还有一个余种算出来，就是赛特。那个挪亚洪水那边呢就是这个审判是全部人类都被灭亡了，都被淹没了，可是呢在这一个审判里面呢却有方舟，有挪亚一家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城环都有上次的对方的地方，都在这个文学的架构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洪水这个文字架构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个交叉对称的那个一个架构 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有具足，有对话，然后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有人犯罪了，然后后来呢又是对话啊，具足，这是比起啊三罪的三个故事呢，都说明呢啊人类历史在重演，说到人在神面前的堕落，也讲到人的自我是不断的上升啊，人在困境中，在人类的困境中，神是楼下一种有盼望。那我们来到这个第五个表格，就是啊洪水故事的交叉对称，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对称啊，我们可以在啊这个第五个表里面看到哈、啊。这一个表呢是啊 chaotic form 哈、啊，我们看到呢就是就是五章三十二节是一个族谱，它上对呢就是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也是一个族谱，就是最前面到最后面哈、啊。然后呢六章一到八节是一个序言，是讲到人的最大恶界。那九章二十到二啊、到那个二十七呢，就讲到挪亚后裔的问题啊。再下去呢，六章九到十节就讲到挪亚三个儿子啊。对比九章十八到十九也是挪亚三个儿子。然后中间啊，在这表格里面就分了 A B C D E。啊，然后一派、D 派、C 派、D 派、E 派这样子。那中心点呢，就是讲到神纪念挪亚，这就是对称的架构里面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到神纪念挪亚，这、就是一个准位点。那我们看到 A 两个都讲到神怎么样啊看世界。其说呢，就是神看世界都败坏啊，到最后呢，神再祝福这个世界这个万物啊。就是 B， 我们看到挪亚做方舟 ，B 派就讲到挪亚筑坛 ；C 是挪亚进方舟，那个 C 派是挪亚出方舟 ；D 是带雨降临，D 派是那个。那个罕地露出来了，然后一是洪水泛滥，那个一派是洪水退，中间就是神纪念挪亚，所以呢，这是structure 呢最重要的地方呢，就在中心点。好，那这是我在第六个表里面呢。我又把这个洪水的年代字列出来了这个是根据第七章第六节到八章十九节我不晓得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计算一下这是年日，在这边呢我就是把挪亚的一生的年日就从他的六百年到他的六零一年里面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一年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其中呢里面的他所用的时间跟上对的经文跟这些事件都列出来你们可以就是看作这个表格，我都不详细来讲了。好，我讲一讲就是神纪念挪亚这回事。那我们看到呢，就 就是啊，挪亚金啊，神经的挪亚，它是叫风吹水退。那风呢，就是跟灵是同一个字，就是讲到啊神再造。然后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鸭子是啊横了一个叶子啊，在里面呢就是。到现在这个记号还是代表有新的希望哈。然后我们又看到这是神跟人在立约啊，人类的献祭神也接受，神人都有一个磨合，重新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复活人学是不是我们就不能数学呢？啊，学是代表生命，是指不杀人的意思。这边强调是，这是人的尊严，因为人有神的形象，跟动物啊有差别，所以强调是人的尊严，却不是在乎你就是。数学这些东西呢跟杀人是没关系的，所以应该这个啊跟数学是没关系，不如人学是指杀人而不是指数学啊。还有一个问题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横犯罪迦南受罚啊，这个是怎么样来解释呢？第一，我们看到动作跟祝福都是啊由将来的那个后代来承担的啊。这个啊，我们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第五跟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迦南来代替恒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足为奇。第二，五经写作的时期呢，迦南呢是啊一号的徒弟啊，因为他们那时候是要进应许地嘛，他们的敌人就是迦南人嘛。当代的读者呢很明白，迦南是神所诅咒的族类。对当日的以色列人是一个啊警戒，所以这样子舍呢也啊很合理。第三点，当代的迦南人呢就是有很隐忍的宗教跟风俗啊，我们呢就啊从这一段文字的记载里面，我们作者是要我们就是追源到啊起初的时候，就是迦南。就啊，在这个圣这一回事上面就有差错。第四点，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里面说，神是已经是预言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就是代表迦南人了哈。他们已经说，神已经说明了他们的罪孽满盈啊。四百年之后，以色列人才从那个埃及回来啊，所以呢，就是啊，这一个啊啊，这一个啊预言呢，就是啊，在创世纪已经这样说了，所以呢。就是那个迦南人呢，在当时候摩西是创世纪的时候呢，已经在他心目中，所以呢，他拿迦南来代替恒，这样是舍也是很合理的啊。而且呢，这一个啊祝福跟咒诅，在这一段里面，他的中心思想啊，不是在恒跟迦南，而是在闪。啊，迦南只是一个赛艺术啊，因为呢，他是要讲明闪族 受赦犹太人的那个献祖。好，那这边呢也就是提到那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就成为就是英武有名的人，而且又讲到这个伟人就是怎么为事呢？